开了吗？好，有。玫瑰回归真神，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以来的祷告。玫瑰回归真神是一个运动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一个组织。那我也是参加在里面。那我相信不只是我，是我们整个教会都在这个运动的里面。怎么样能够帮助整个复兴的美国复兴的这一段历程上面，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一直在祷告的事情。后来我们大家就决定说，我们一年要办两次的大型的聚集。下面这一次呢，会在11月13跟14两天。好，因为我们在北湾、南湾、东湾跟西湾中半岛，我们有四个地方会在那个 weekend 一起来举行。那我们南湾就是定在那个礼拜天的下午，那我们大家会就在那个基督徒聚会，好，余弟兄、余宏杰弟兄、牧师哈，他们的教会在那边举行。然后在那个11月13号之前呢，但是我们大家还有一个感动，我们觉得911就到了两天就之后就是911了。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大家就想说，我们先有一个祷告，让我们每一个教会呢，大家我们先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来同心聚在一起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火就更强。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大家就决定，我们定今天这个主日，特别在911之前一个主日，我们大家好不好，就为着整个复兴，为着美国的复兴，为着我们区域的复兴，为着教会的复兴，我们在主的里面一同来祷告。所以我们委员会就把这个消息就决定了，然后就散到所有的教会。我相信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整个湾区有几十间的中国教会都在为这个题目，都在为这个题目一的是分享或者是祷告。我们就彼此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个属灵的连结。那希望透过我们的祷告，可以在这个复兴的事上尽我们能够尽的一份。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在诗篇33篇第12节。好，诗篇33篇第12节。这在上面有哈，那个下面那个蓝的，我们待会要看是一个 video clip 好吗？好，那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再念一次好吗？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有一个心意在这个地方。神是一个宇宙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是一个主宰。那么我们都是他所造的，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需要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去找谁呢？所以我就仿佛感觉神就在问他的子民一句话：你要去找谁？你要去找谁来帮助你？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感觉：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能找谁呢？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能向谁来呼求呢？除了你这个管天地最大的，造的是你是一个主管，你是管事的。如果我们不向你来祷告，我们向谁去祷告？我们用什么人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些事情呢？太难了。所以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来寻求神的旨意？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所以就讲到是 blessed， 是一个蒙福的。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尊他为我们的主，尊他为我们的神，我们待他照他所当被待的一个尊崇，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喜悦我们在他的前面谦卑来敬拜他的时候，来遵行他旨意的时候，神没有不赐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今天就是在为美国这块土地来祷告。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跟美国没有关系，我相信呢，我想在几年前我也一直是这样觉得，美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住在美国而已。这句话没有语病，这句话很大的问题啊！美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住在这里而已。可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了。我相信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会更关心国内大陆的新闻，或者更关心台湾的新闻，美国新闻好像不一定那么关心哈。我们会，这真的是我们的土地吗？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思想， 我觉得整个美国，我们如果回到历史上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蒙神赐福的一个国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片地方是谁来的，是一个五月花号，是清教徒来的。他们是为了追求信仰上的纯正，信仰上，因为那时候在英国宗教有压迫，后来他们就移民到荷兰去，发现荷兰也是很世俗化，我们不能在那个地方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找一片干净的地方，自由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才来到这里。那在这个地方开始了，神就大大的赐福在这块地上。我们有个 video clip，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整个美国回归真神委员会里面我们做的委托刘同牧师做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大概三分钟而已，我们先看一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同牧师，在这仅代表美国回归真神祷告运动，要呼吁华人教会一同起来为美国来祷告。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的时刻，美国所面对的不但是经济的危机，更是军事政治的危机，更是道德跟信仰的危机。过去美国是以基督教信仰来立国的，如今美国在各方面都远离了圣经的原则。这些日子当我有机会跟很多基督徒在言谈之间，我们心中对美国充满了忧虑。美国还有盼望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我认为起码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首先，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深信美国的盼望唯独在乎神，只有神拥有美国的答案。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原因。我们的神如今坐在宝座上，他是位得胜的主，但他也呼召他的百姓要借着祷告与他同工，来成全他的心意。这就好像当年神呼召摩西站在山顶上，为在山下与敌人打仗的以色列人祷告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一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手一下垂，以色列人就败退。同样，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在这个时刻要为美国来祷告。什么时候我们一举起手来祷告，我们必然看见神的转机。其次，我们要来参与。过去华人在美国一向对于政治社会都采取消极跟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还只是关心家乡的事，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这个土地以及对国家社会一个影响力。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要神把我们放在这国家一天，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有这个责任为这个土地来祝福，并且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参与永远从关心开始，关心才能带来真实的行动，这包括服务社区或者是参与选举，唯有真实的行动才能带来影响力。最后第三，我们需要连结。若是我们想要影响这个世代，我们就不可能关起门来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彼此连结在一起，唯有合一才能带来得胜的权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主日连结众教会一同来祷告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计划在11月3号的周末要在湾区四个地方，包括北湾、东湾、中湾、南湾，要举办联合的基督徒祷告大会的原因。我们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同心合意为美国来祷告，不但是在今天祷告，更是
好，他那个后面有点被 cut 掉，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都会看到这个信息，讲得很简明扼要，把我们所要想要知道的这个未来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今天是一个美国回归真神的日子。当我们想到五月花号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是已经是400年前的事情了。400年前来的时候102个人，然后呢，他们进了，他们为了逃避那种宗教的辖制，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神。那时候已经立为国教了，英国是国教，你要照国家的方式来敬拜神。很多的时候一律为国教，所有的人都变成突然间一夜之间变成基督徒，所以那个 quality 当然非常的差劲。什么样的人都变成国家里面国教的一员呢？会有。 所以呢就很世俗化，因此他们受不了，他们就出来要成立一个新的一个敬拜的团体，一个新的在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始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来了，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1920年11月11号他们抵达了 Cape Cod， 就是所谓的鳕鱼角，我想这是一个历史。在那个地方呢就大家就在那个地方还没有下船，在那个船上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来 make 一个 covenant， 我们要来跟上帝 make 一个 covenant，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土地，我们要怎么样来开始我们的家园。他们还在船上，还没上到岸上，先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寻求神，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能够讨他的欢喜。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们要来立一个 covenant， 所以在历史上面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叫 Mayflower Compact，也就是五月花号的宣言，或者是五月花号公约。所以这是一个在美国大陆可以说是第一份有效的政治文件，是这一些的总共有41个成年的男子代表他们的家庭出来立这个约，然后呢写了一张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东西内容所写的。好，这是他们当初在船上大家在签那个公约。好，下面呢他怎么说呢？我来念就好。他说，奉上帝的名，阿们。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维吉尼亚北部开发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以民主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以此而制定、颁布认为被认为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最合适、最方便的律法、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制定，但是就是先立这个约，我们有这个心志，将来不管针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治理这个殖民地的时候，我们根据大家的好处，根据大家的需要制定出来的法律呢，我们绝对遵守。为什么？是奉上帝的名，是奉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的缘故，我们立这个约。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整个两段短短的文章里面呢，好几次提到上帝，好几次就讲到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公约呢，很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都摆在我们一般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上面。现在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几乎就快看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发现上面太多的上帝，太多的宗教，所谓政教分离，所以不合适再放在每一本历史的教科书上。所以呢，现在就不容易那么常常看到。这就是美国信仰的一个开始，也看到到现在已经沦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再过来看，这是五月花号的一个公约。到了经过了100多年以后，到了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独立战争，好，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口号，独立整个独立战争就是一个口号。他讲到什么？他说 ：“No king, but King Jesus。” No king 就是说不是没有 king 了，我们这个土地上没有 king， 我们的 king 就是 Jesus。 就让我们就联想到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来到迦南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要立个王来治理我们，来管我们，我们好像才觉得跟别人是一样。但是撒母耳就说不用，这神就是你们的王，我们没有 king， Jesus is the king， 我们没有其他的 king。 但是以色列人不从，所以最后依着他们的应求就给他们扫罗王。所以我们发现说，真正的时候我们看见谁是我们的 king， 我们在地上没有君王，谁是我们真正的君王？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如果我们撇下了这个王的话，我们去服侍任何的王都会跌倒，因为每一个王都是一个人，有人就有罪。所以这是美国立宪的一个精神，他发现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高举一个人，太危险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彼此制衡，因此呢 No king but King Jesus。 所以当他们1776年7月4号，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生日对不对，7月4号 July 4th，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签约签署，有56个人签署， 这五十六个人签约签在这个独立宣言上面呢，一般我们就把它称作他们就是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所谓建国之父或者说开国之父，好，就是这一群五十六个人里面。然后呢，我们发现到，在我们去研究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已经从到美国已经经过了很长，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已经很长的时间。那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让人 shock， 这五十六个人里面呢，有二十七个人，也就是超过一半，刚刚超过一半的人呢，他们都是神学的，都有神学的学位，他们都是很多是神学院的老师，有的是神学家。教会的牧师，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地方起草，还有呢音乐的牧师，还有音乐的就是圣经的翻译工作者，然后呢他们就成立了第一个圣经公会，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不只是成立第一个，他们很多的人彼此连结，最后呢在这个五十六个人里面呢，总共统计出来他们总共成立了121个圣经公会。在那个地方到今天我们还在印圣经，很多人公会在印圣经，然后呢能够帮助神的话可以到处流转，每一年的几百万这样子在印。所以看见这些 founding fathers 他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多么的敬虔，还有一些 founding fathers 他们是开印刷公司的，印刷什么呢？他们就专门是印单张，他们是出版单张的公司，这也是而且是非常大的这些公司。还有一个叫做 Francis Hopkinson， 他是一个很有音乐天赋的人，好，然后呢他在教会也做音乐的服事，也是一个音乐传道，然后他呢居然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诗篇150篇，他就凭着神的感动把这150篇每一篇都写出一首歌来。那大家会说，哇，这个书一定很厚，没错啊，那书是很厚的一本诗本。然后呢有人就问诗篇119篇要怎么唱啊？里面呢据说那119篇呢要几十个 page， 我不知道那要怎么唱，但是他们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从神那边领受的话，他就把它写成诗歌。所以这些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对神的爱心是非常非常的有很大的 passion， 不只是基督徒而已，他们很爱神的。还有一个还有一些人他们就专门推动什么，推动主日学运动，主日学运动，这些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实际上就开始了美国的主日学运动。其中有一个叫 Francis Scott Ke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Francis Scott Key， 他是第一任的主日学校的 the president。他是谁呢？有没有人知道 ？Francis Scott Key， 小朋友一定知道，他是美国国歌的作者 Francis Scott Key， 所以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是主日学校的校长啊。还有呢，这些founding fathers就是这样的一个敬虔。有的founding fathers他是做法官的，然后呢，在一个 case 上面有一个法官，就是这个founding fathers 叫 Thomas McKean， 他在宾州做法官。有一次呢，有一个通敌的一个犯人啊，被抓到啊，叫 John Roberts， 被抓到的时候呢，陪审团就审他，审到最后呢，就判他是通敌罪，那是死罪。所以呢，完了判都判完了以后呢，这个法官呢居然呢也是这个 founding father 居然站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站在 court 上面，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活，你还有一点点的生命，你必须在上帝面前悔改，把你一切所做的所有的罪过在上帝面前承认，求神来饶恕你，并且呢你要仰赖上帝赦罪的恩慈来赦免你的罪，因为呢你还没有好好的预备要见你的主，见那造你的主。弟兄姐妹，这是在 court， 是在公共场所，是在政府的里面，这个 founding father 做法官，他可以讲这样子的话。如果在今天的话，早就被告到哪里去不知道了，但是当时代就是这样，这是他们 mental 的一个部分，这是他们的 life， 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家里是基督徒，他到了工作场所，到了法院，到了国会，他就是基督徒，没有什么 church and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没有什么政教分离的事情都没有，他就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基督教所创立的国家，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忠心的爱主。到了1774年呢，9月5号，他们聚集啊，这是还没有这个宣布告独立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有一个聚集，有国会，这些国会的代表哈，有人把它称作大陆议会啊，就是国会的就等于是雏形，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代表在这边聚集。聚集在那边开会，13周 五十六个代表在那个地方聚集开会。然后呢，开会的话，大家都很照例，就是像我们一样祷告，对不对？他们也都是祷告。可是呢，据历史的记载，他们祷告不是就祷告，他们祷告是真正的在祷告，很努力的祷告。所以呢，他们的会前祷告一祷告就祷告了三个小时。祷告了三个小时以后呢，还没有完，他们觉得说不行，还要。结果呢，他们就开始继续做 Bible study， 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一开始开会的时候，他们就 Bible study， 然后呢，他们在读什么？他们在读诗篇三十五篇，然后在他们在祷告、在读经的当中，他们发现他们的心整个被神所好像建立起来，因为他们正面临了要跟英国的征战，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很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们就学习怎么样依靠主，能够来打赢这场征战。所以呢，他们在祷告之间，他们就从神那边就得到力量，得到信心，知道神会把最后的胜利要赐给美国。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一直不断的呼求，一直不断的祷告。这是国会第一次国会的聚集是这个样子。后来呢，这个国会 building 呢，甚至被用作主日崇拜的场所，在那个地方是有主日崇拜的。而且到了1782年，美国第一本圣经被印刷出来，谁印的呢？美国国会印的第一本圣经，英文圣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传承。从开始起来，每一个从不管是吴愿花或者是这些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蒙福，他们就是这样的爱神。所以你看到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蒙福。然后呢，他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许许多多宪法的概念，他们在制定这些美国宪法，很多都是圣经的概念制定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就是圣经，他们是爱主的人。所以呢，很 naturally 的就把这些东西就放在圣经的里面，包含三权分立，他们就知道说人是软弱的，人是会跌倒的，是罪人，所以我们不能把大权给一个人，因此他们就创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一个分立，好，大家彼此互相监督，互相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保证没有人可以独裁，所以他就知道这是在宪法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知道人需要上帝，人离开了神都会毁灭，人都是罪人，所以这是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看许许多多当时其他的国家都是君王一个人治理，包含中国也是一样，一个人说什么就什么。但是呢，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此他们设立的法律都是跟着圣经的一个概念来治理，来设计。还有呢，比如说他们要善待这些寄居的人。好，我们在美国，我们看美国可以说是接纳移民最开胸襟最开，在全世界来讲胸襟最大的。你到欧洲你要移民，或者你要移民在其他什么亚洲国家都没那么容易，但是呢，美国好像都双手就欢迎，所以他善待寄居的。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呢，因而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因为会被善待，所以就来了。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讲说，你知道美国好厉害，厉害什么？人家培养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念了以后呢，送给美国，因为他来美国念研究所，然后呢博士，然后呢博士后留在美国工作，谁的人才？变成美国的人才，全世界都在为美国造储备人才，我们都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的祖国。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他就是依照圣经的真理来治国的时候，神就赐福在他们的当中。而且我发现说，这个国家在神的赐福里面是很短的时间里面，它就成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大家呢就是信奉这一个唯一的真神，每一个行业大家都是很敬虔，所以呢每一个行业都充满了神的一个恩典跟神的一个赐福，所以大家就安居乐业，生气蓬勃，整个社会呢也都是非常的敬虔的一个社会。所以在甚至很短的一两百年之间呢，从一个没有什么的变成世界第一个强国，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200年间呢，我们发现它是一个爱主的国家，所以它差的宣教士呢，在过去两百年来讲是最多的一个国家。好，这是一个宣教大国，在这个地方。当初呢，开始的时候在教育上面，有人统计说，刚开始在美国的这些大学呢，算一算呢，总共126家，然后呢，其中有123家都是基督教的，这是 mentality 去设立的。啊，可以说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大学，好，包含当初包含很多了，像 Yale 啊，像Harvard 这些哈，这些 Princeton 这些都是基督教的立出来的一些大学， 好，当然在今天都已经，你看都已经不像了，根本看不到、闻不到宗教的味道，在那些在那些学校里面。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很宝贝的东西，之前有的，现在都慢慢就不见了。美国每一个总统他要就职的时候，他手要按在哪里？按在圣经上面。然后呢，他最后要讲一句话。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他一定要讲一句话，那是一个传统。要讲什么 ？May God help me， 这是他的结语。每一次就职祷告最后都讲 May God help me， 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示，我不行。但就有人开始反对了，哎，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国家放在 God 的下面？就很多人要来推翻这个。不，感谢主，到现在还在啊。May God help me， May God help us。所以呢，我们的钞票、我们的铜板上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In God。We trust， 感谢主啊！很多人要把它拿掉，但是到今天都没有拿掉。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在一些的事情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轨迹，还可以闻到一点点的味道，说这的确是一个基督教的传统的国家。我不敢讲它今天是一个很基督教化的国家，我只能说它是一个很有基督化传统的传承的国家。看我们后面怎么做。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为美国来祷告。这个。圣经上啊，《申命记》二十八章第十三节，他特别讲到，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怎样，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就是美国他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他们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旨意，不去敬拜别的神，单单侍奉耶和华。结果神让这个国家怎么样，作首。不作为，居上不居下。因此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过程，一直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我们来到这片地方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与有荣焉，因为基督徒来到这里就发现说还有一些的爱主的人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已经越来越没落，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来祷告。现在呢，在美国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讲到政教分离的问题。我们今天所面对社会上很多很多的议题，追溯到后面呢，就是一个政教分离的问题。很多的人认为说，什么叫做政教分离？我们今天的观念呢，已经完全的扭曲了。当初的观念呢，是很简单。好，政教分离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美国宪法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政教分离这个字，都没有的。但是，怎么会大家想有政教分离这件事呢？那只是一种概念 ，OK， 写在哪里呢？写在宪法第一的修正案上面。好，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美国的宪法哈。他讲到什么？他说里面只讲了一件事情，宪法修正案。我们常常就读到，就是我们懂得比较记得，就是说他们要保障不得限制言论、集会、新闻跟请愿的这些自由。这个我们都以前课本都念过。但是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开始他就讲到，他说呢，国会呢不能设立或者禁止宗教，不能设立或禁止宗教。他的意思是说，国家不能够设立一个教会，我不能用政府机构里面呢来的名义来设立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当初英国就是这样，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教会，就这个政教就是 marry 在一起了。这是他们当初这些方尼发的，他们所要避免的，就是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搞在一起。好，所以呢，会讲到说，国家不能设立教会，好，也不能禁止人家去敬拜神。所以这是当初的一个定义。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越来越变质。他原来所强调的只是组织跟组织之间，就是说国家这个组织、政府的组织跟。教会的组织是组织跟组织之间是不能够他资助他或者他创立他，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隔断。好，但是呢，并不是讲到我的观念要隔绝，我在教会里面的观念我不可以带到我的政治场所吗？这是今天最大的争论在这里。外面不信主的人就说了，那是你的信仰，那是圣经，你不要带到政府来，你不要带到教会、学校来，你不要带到公司来，你不要带到公共场所来，那是你关在教会就好，那是你四面墙里面的东西，你不要带出来。可是呢，真正的概念是不是这样呢？这不是这些 founding father 的概念。 founding father 的概念很简单，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追求自由，我们就追求信仰的自由，我们就是要自由的敬拜神。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制定宪法开始，我们就是神的，都 mix 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分割。你把基督教从美国切割完全切割出去的话，它就不是美国，因为它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它是当初整个在 mentality 里面都 mix 在里面的，你没有办法那样分割。所以呢，今天呢，他们开始要硬要分割的时候，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就跑出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这些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堕胎，你看今天打的最厉害的这种同性恋的问题，很简单，他们就说那是教会用他们的圣经来逼迫我们，这是今天他们的说法。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受他们的辖制呢？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政教分离的观念完全已经扭曲了。所以呢，雷根我记得不错，是1982年，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用来保护人民不受信仰价值的影响，他不是把这个人民保护住，哦，我们不要给他信仰，不要给他信仰的 influence， 他说不是这个目的，他说是用来什么？保护信仰的这个 value， 这个信仰的价值呢不被政府所 mess up， 我们的这个 value 不被政府所 mess up，不要被那个政府的专横所埋上。所以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念。那在美国的话，在今天来讲，如果你去做民意调查，有一些结果的，80% 的基督的人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在美国80% 还称是。所以呢，其实很多的人里面呢，他也有一些的观念，也有一些的圣经里面的观念，他也知道说我是这样子，是道德上面呢，在圣经里面，这是我的信仰。什么叫做我的信仰呢？就是我的道德观，我的信仰就是我的道德观。什么叫道德观？就是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这叫做道德观。所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套从神来的道德观，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谈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但是呢，当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当我们到了政治场所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也可以不对，那也可以对？这叫基督徒人格分裂的，不可能。所以这些 founding father 他们很清楚知道说，你这是一个人，你带着什么观念走到教会，你是这样的想法，你出了教会进到政府，你还是这个想法，因为你是这个人，这是你的观念，这是你的道德观，不是宗教，这是你这个人的道德观。那么这个国家是大部分是这样子人组成的，应该大部分的是这样子的道德观，为什么今天被他们很 easy 的就切割说不，那是你教会的，你不要带过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人也被 threaten， 哦，那我就不敢讲，我就不要讲，我就不能做，哦，那是哦，这个政教分离啊，我又不能讲什么，所以很多的人也活在一个，你知道，在今天呢，外面是真的是有局限，但是里面的心里已经被 threaten， 觉得说哦，我在教会，我在学校可不可以祷告啊？我在这个公共场合我可不可以祷告？很多很多的 case 啊。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很多的 case 啊，我上次有一次听到一个公车司机，他在他的驾驶座旁边摆一个十字架，被人家告到法庭去。你怎么可以在公共场所秀你的信仰呢？那应该是你教会里面四面墙里面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带到公车上来来往往的人？就他们就去打官司，后来呢，也保障了这个人的权益，这是他的信仰自由，在第一个啊。纠正案里面，他是有他信仰的自由，所以呢是允许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会开始怀疑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外面人也怀疑，教会里面呢更在怀疑，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怎么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件事情，就把教会呢从它原来是覆盖在整个美国的政治、它的文化、它的教育上面的，现在全部把它一竿子全部丢到教会的四面墙里面，你只能在这个小范围，你不要出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基督徒，我出来以后我还是基督徒。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些杀人是不可以的，骗人是不可以的，这些很多事情是不可以的。我到外面以后还是不可以，这是我的人格，这是我的道德。因此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今天最大的美国最大的危机在这个地方。这些不管是堕胎的议题，不管是同性恋的议题啊，很多很多这些干细胞研究的问题，很多生命的问题，很多道德的问题，都在这个上面。两派的人针对什么叫政教分离，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和清楚的认识，所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呢， 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呢，你也不能，学校不能 sponsor 祷告，学校也不能 sponsor 读圣经，都不行了。你要读的话呢，也可以读，但是呢，不能学校出面啊，就是说那是政治，那是公共，所以呢不行。好，所以就很多的时候祷告，感谢主啊，好像前几天有一个 CU at Paul 有没有？学生们就聚集到学校的旗杆前面去祷告，在开学前啊、开课之前，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的祷告啊，这些运动的推崇，怎么样把信仰再拉回到校园里面去，好，再来夺回我们的一个失去的地方。因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在一八一一年呢，最高法院的判决啊，有一个人呢，他就咒骂信仰，咒骂我们的主。结果呢，1811年呢，法官啊，最高纽约州啊，最高法官就可以判他的，你亵渎神。结果呢，居然有这个案例啊，1811年啊，判他亵渎神，因为呢，你会动摇我们的信仰，你会动摇国家道德的根基，所以呢，跟他讲说你就说要罚他，好，所以在把他关了3个月。罚他500块，1811年很近前了、哦。然后呢，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1962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宣判什么？在学校里不得怎么样？你不能，学校不能祷告，不能推动祷告。你个人的话呢，那就再说。但是学校不行，因此呢，整个校园就不能祷告。隔一年之后呢，也不能读圣经了。所以呢，整个信仰就从校园里面。撤退，1980年呢也不可以挂十诫了，因为十诫呢会让学生想起圣经，会呢就会牵涉到他的信，进到那个信仰，所以呢违宪。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哈，不过他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个进化论也是一样，大家知道这个1925年有一个世纪大审判，他另外有人把它称作 Monkey Trial，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Monkey Trial 就是呢，在田纳西有一个有一个生物学老师，他教生物的时候，他教进化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创造论，没进化论的，他就教一个进化论。所以呢，就一撞就告到了这个法院去啊。后来呢，就请了这个 Darryl， 这个 Darryl 是谁呢？这 Darryl 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你读过台湾我们那个年纪的国文课本的话，你如果读过陈之凡的好像是吕美小姐 or something， 里面就讲他，讲这个人，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也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因为呢，有两个孩子，他为他打官司，有两个孩子，年轻人好玩，就设计弄了一个好像一个谋杀的一个陷阱，让另外一个孩子进来，结果死了。他们两个觉得很好玩，两个富家子弟，结果呢，大家都想把他们定罪啊，定死罪什么的。后来就请这个 Darryl 去跟他们讲，去法庭上讲。讲到最后呢 ，Darryl 就一直讲到最后哈、法官开始掉眼泪，旁边的陪审团开始掉眼泪，最后呢，从死罪就减轻成无期徒刑。好会讲，好厉害的一个律师，我就觉得说，哎呀，太好了，这个人，哇，我是很崇拜他。后来才发现，有一天当我在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呢，我 shock， 那时候我是基督徒，我就 shock， 因为这个人呢，他也为进化论跟创造论打官司，就是他。好厉害，所以呢，他就代表了进化论那一派，帮这个生物老师在打官司，啊，我从此我对他的印象呢180度的转变哈，那就再也不崇拜他了，所以呢，当时代呢，他输了，这是1925年的事情，他输了，然后呢，法官呢，他有很多的证人要带上来，很多什么想一些生物的教授啊什么，那法官一律不见，只见其中一个，啊，其他都不想见，那大家都不想听啊。最后呢，就把判输了，罚100块。后来呢，没有太多的时间。1968年，隔了大概40年的时间呢，联邦最高法院，他判一个例子，判什么呢？他说呢，我们不能禁止教导这些进化论，啊，因为那是言论的自由，也是危险的，啊，所以呢，开始可以教进化论了。这是1968。到了1982年呢，他就认为呢，创造论呢。再教下去的话呢，是反科学，所以就要禁止。这是在 Arkansas 的州法院里面判的。这一直到最后呢，到1987年，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呢，Louisiana 那边的学校最后 打到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创造论，教导创造论违宪。所以呢，没有太长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历史当中，美国怎么样从一个近前，才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很近前的国家，慢慢就变。而且是很快的，就变成全部倒过来。以前呢还可以容许你教一下进化论，现在呢只有进化论、创造论、神的东西呢离开学校，因为那不是学校该教的东西，因为是在你们教会四面墙里面的东西，你不要带到教学校来。所以这就是一个节节从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好，在美国里面。然后呢，我们发现说整个美国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一个信仰的危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世俗化，我们跟外面的人是一样，没有太大差别。信仰呢，好像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起到那种决定性的道德性的作用。因此呢，很多很多的教会呢，真的是就世俗化。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异教的兴起，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呢，回教徒增长了67%，摩门教增长了45%。有的人问说，摩门教为什么增长这么多？增长45%。后来呢，头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他们的家庭很稳固，他们不离婚的。第二呢，他们很会生，所以呢，大家能生的话还是可以多生哈，为了神的下一代。这是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异教兴起，佛教也很大的兴起啊，到处盖寺庙，好多好多。基督徒呢，一点点，有的是衰退，看你在哪个支派宗派里面，几乎是不动的。因此呢，这个世界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呢，是很危险的啊。在回教，尤其在欧洲啊。有的说，有的国家再没有10年20年，整个国家就变成回教徒的国家了，啊，很厉害啊，因为他们也是生的很多啊，听说他们一生就是平均就8个，我们怎么去抗衡呢？好，所以呢，我们真的知道整个环境啊的问题在哪里。还有一个是思想上的运动，就是新纪元运动，新世纪运动叫新纪元运动，也就是讲到东方的宗教。现在呢，你知道之前呢是像进化论、创造论是科学跟宗教在打仗，对不对？有神还是没神？今天呢换了一个角度，我不跟你提有神没神了。今天呢这些新世纪运动来呢说，我们呢都是神，你说神呀呀呀 good good， 我们一起祷告，来你讲你的 God， 我也讲我的 God， 我们大家一起讲啊，我们跟 God 祷告，大家都可以。可是呢，最后你小心，你不准用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那就是你的宗教了。是这样，所以呢，很多的宗教呢，很多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宗教，但是它是一个好像是个 movement， 让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都在我们周围的发生。像什么瑜伽、打坐，很多的这种水晶球、算命，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东西，以前没有那么盛行的，越来越盛行，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有烧那个精油，那么 relax， 让你干嘛打坐，让你。能够好像安静沉淀你的思想。当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你放空了以后怎么样，很危险，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圣灵在里面，你放空了，那是太好太好的机会给邪灵进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呢，他们是一直这样追求心灵的一种安慰。好，这是一个整个 movement 在这个地方。还有呢，讲到社会，整个社会的解体，在美国也是一样。在2005年的时候调查呢，我们的传统家庭呢只剩下不到50%，49.8%。什么叫传统家庭？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有爸爸有妈妈，传统家庭有孩子。啊，很多呢，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单亲的家庭、同居的家庭占一半。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怎么样跟人家去打仗？我常常觉得美国真的是啊，真为他们祷告。不能说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家，为美国祷告。别人在那边严谨的遵守他们的律法，甚至还有地方对小偷、对这种奸淫的是残酷的对待，他们很遵守他们，持守他们律法。但是在美国呢，没有法，什么都可以。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弄在一起，哪个有纪律，你怎么打这个仗？我觉得真的是为美国担心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整个这个解体哈，解体离婚率是一半，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说，没有稳固的家庭，怎么样有稳固的社会？今天呢，同性恋呢还领养孩子，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怕哈。然后呢，就讲到这些堕胎的问题也是一样。1973年法院裁定了，1973都是最近的事情。1973年呢裁定呢，孩子没有出母胎，他不是人。 哇 ，very very shock， 这是当初的一个裁定啊。可是呢，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人呢？如果你让他出来，他就是人；你不让他出来，你就说他不是人。所以呢，在孩子们12周的时候，小朋友小 baby 12周的时候，他的脑已经开始发育了，已经感觉到疼痛了，已经。然后你20几周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出来这保温箱里面，他已经是生命了。但是呢，很多很多的这些自由派，他们就觉得说，不，我们是人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973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4000多万的 baby 被堕胎堕掉，4000多万。美国不过才多少人？3亿人，4000万。所以那就是为什么 Mother Teresa 去见当时的总统的时候，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美国总统讲一句话，他说：“你把那些孩子给我，你把那些孩子不要杀掉，给我。”他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忍耐，但是他就有那个心，不要让他们就这样死了，那是人呐、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好，这些很多很多问题，那经济问题更不用讲。大家我们都在这个 suffering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表吗？国债有没有看到那个这样子咻这样冲上去哈、啊？那都是后面这10年的事情。然后呢，失业率原来都是4%、5%，有时候3%的低的，现在呢，后面2000几年就这几年的事情，噗就冲上去。当初是10%，现在大概降到8%，反正就是整个你会发现说，整个美国它的问题开始像滚雪球一样来了。它的国债今天刚破16兆，什么叫做16兆？就是每一个人分到3万多块，每一个人都欠3万多块，你有没有3万多块 cash？ 每个人要分到3万多块的债啊，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所以呢，今天人家也把他的那个国债的那个等级降下来了，它在不再是 AAA 了，美国不是 AAA。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国家国力在衰弱，它的经济在走下坡，它的道德在走下坡，它的社会结构在走下坡，它的信仰更是在走下坡。所以这是这样子的国家，面对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当中都是很多都是从国内或者是从台湾啊、香港各个地方来的。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他对我们做了多少事情？美国人拆了多少的宣教士到这些国家去？拆了多少的宣教士到中国？他们在庚子之乱的时候死了多少宣教士？真的就殉道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中国，因为他们把福音传给中国，都拼了命去的，而且去的都是年轻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死在中国，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今天我们是一样，我们在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对美国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只是来换一个地方居住了，好像我去旅游一下，我到了 Tahoe， 我到了 Yosemite， 我只是来 trip travel 一下，我不是美国人。我们到今天可能还是这个想法，不管你来了可能3年、5年、10年、20年、30年，不知道多少年，我们这个想法可能一直还在，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国家？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美国国籍了， Legally speaking， 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不能再说这个国家跟我没有关系，好像呢，外面发生什么事，我是中国来的，跟我没有关系。不，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人，因为我们很多人有美国籍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好好的来祷告，因为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欠这个国家福音的债。我们前一阵子去参加那个嘉兴度假营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抓鱼啊，好几个小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抓鱼。我们后来就抓了几只鱼回来，还有一只小虾子哈，回来就养在那个缸里面。然后呢，我就看那个鱼呢，就很喜欢哈，就很小很小，但是很好玩，在那边养。然后有一天我决定给它换水，因为觉得水有点脏，我就换水，但是不敢换，我就先拿一条鱼出来，我放了水，把那鱼就放在那里面。然后呢，那个鱼呢不动。不动，结果呢？突然之间呢，呼，好像触电一样，呼！我说：“哎呀，这不对，不对！”然后就把它赶快移到那个移回原来那个水里面，啊，稍微安静一下。可是怪怪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样？死了。我说：“环境重不重要？”哦，我们移到美国来，环境重不重要？我们张开眼一看，你的那个 land， 你那一片地，你住的那个房子。你吃的东西，你要打的电话，你要上的网， 你出门要开的车，你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你要去公司，你要去学校，来教会，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提供的。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像进到那个鱼缸里面一样，一不对的时候呢，我会死人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都还能够安居乐业，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受了美国的保护，受了这个国家的保护。我们在这里呢，是一个环境，是一个美的环境，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被神带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样而已。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保护我们，不是这样而已。为什么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享受这样呢？我们基督徒呢是有个心意，在哪里我们就在为哪一个地方祷告。不要说我们是不是美国人，神的心意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5-7，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女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是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个呢，你还只是去那个地方啊，还不是那个地方的人呢、啊，只是像以色列人呢被掳到那个地方呢，他是被掳的那些外族人啊。今天呢，我们已经很多人是规划成美国人了，外族人都要为这个地方祷告，何况我们跟美国有这么深的关系。因此呢，站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是神的话，当初借着耶利米的口写出来的。以色列人呐、啊，你不管到哪里，你要为你那一块地方祷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相信神也对我们说，这些中国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来自台湾这些地方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为这个地方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神托给我们的责任。因此呢，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呢，我们教会能做的事情呢，其实上祷告是最厉害的，因为别人不能做。你要去宣传什么，你要去做什么，外面的事什么服务什么都可以，谁都可以做，但是只有祷告这件事情，只有基督徒，只有教会可以做，外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以神把这个祷告的权柄是交给教会。因此呢，在祷告当中，神要复兴整个美国，不是在外面的方法是帮助，但重要的人心悔改是在神的手上，只有透过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为美国来祷告，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是要更大的看见我在这里是蒙福，我们相信我的家庭要蒙福，我们教会要蒙福，我们的区域整个1312周围 North Valley 要蒙福，整个加州甚至整个美国都要蒙福。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才 complete， 不是自己而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诗歌好吗？不是，主啊，赐下灵魂。主啊，赐下灵魂，来满足我们需要。你是天地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赐下灵魂来满足我们需要，使我们心思正直，征战必得胜。愿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炼净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呼求，彰显你全能主吗，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 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我们起来唱，
主啊赐下灵火来满足世上灵魂，建立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赐下灵火来满足我们需要，使我们心思正直，征战必得胜。
愿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点燃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呼求，彰显你全能主吗，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我们再唱副歌，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到前面来，我们真的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我们来为美国祷告，让我们能够在这块地上，我们就站在这个地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如果我们教会不祷告的话，这个世上没有人会为美国祷告。我们大家能够到前面来，我们这样一起来向神来祷告。我们副歌继续唱，来，
彰显你全能主吗，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
彰显你的全能主啊，
彰显你全能主吗，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
我们大家，我们同声，好，我们大声的，我们来为美国的，特别是十一月的大选祷告。为什么大选那么重要？因为这个大选的新总统上来以后，他会任命一个大法官。现在在美国最高法院有九个法官，四个自由派，四个保守派，中间有一个要退休了，所以谁任命这个保守或者是自由的法官，就影响到后面二十年美国的政策。所以我们大家同声大声的，我们来为美国的大选祷告，能够选出敬虔的总统。我们大家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就为着美国，主啊，特别为着美国来祷告。主耶稣，你知道，哦主啊，在这个哦主啊竞选的当中，主啊主啊，哦我们说没有一个合适的，主啊，但是主你有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主啊，你要来保守，特别是这个大法官，主啊主啊，让这个大法官的选举在这件事情上面，主啊不受拦阻，哦不受亏损，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恩待，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哦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荣耀荣耀，求你来主啊恩待恩待美国，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荣耀的主，赞美你赞美你，求主恩待，求主恩待，主啊我们需要你，哦再回复敬虔，借着法律，主啊你要设立一个敬虔的国家，哈利路亚，我来赞美你的名，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也为八号提案来祷告，哦，特别为这个叫做 Kennedy 的这位法官，因为决定权在他的手上，现在是四比四，看他怎么投这一票。八号提案 Kennedy 法官，我们一起为他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也为主啊最高，哦主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哦主啊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哦主啊四比四当中，主啊这个 Kennedy 太重要，求主来保守，哦让他能够，哦主啊能够来 favor 哦 conservative。favor 你自己的心意，哈利路亚，恩待恩待，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求主来保守，求主来保守，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将这个哦主啊保守提案就交你的手上，求主来哦主啊来哦 uphold uphold 这个提案，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也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庭，我们个人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 以及我们这个区域一三一二的复兴来祷告。如果我们教会复兴起来，整个美国啊，整个区域就会复兴起来。关乎我们教会先要复兴，因为复兴不会在教会以外发生，一定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求神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因为大家知道，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教会的外面的 library 那边的两扇大落地窗被外面的人砸碎了。我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不是蓄意的，就是好玩，或者我们不知道。但是求神也保守，看见教会在这片地上真的需要神的保守，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神一定看顾这个地方，更要听我们的祷告。不止我们要保守教会，也保守我们周围一三一二的区域能够复兴起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恩待，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为着每个家庭在这里，主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哦，在你的真道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为着主啊，为着你福音的缘故，主啊，让我们能够家庭里面能够合一起来，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爱主，主啊，让我们的夫妻之间，主啊，真的能够同心合意，哦，主啊，有更多的恩爱在当中，主啊，一家一家来赐福保守，主啊，不要让恶子来偷窃杀害毁坏，主啊，因为你来是要将人的生命，哈利路亚，主啊，保守。整个教会里面的家庭，主啊，能够来一家一家的被兴旺、被建造起来。哦，主啊，在我主、啊、爱你更深。主耶稣，是的，哦，你来提醒主啊，到教会的复兴，主啊，不只是主啊，这看的主啊，主啊，在这里面好像主啊是要看得见的复兴。我们向你祷告，主啊，真正的祷告，主啊，你要来复兴教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你，我们最后就为美国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都在这个土地上，我们都有这个责任。神要我们祷告，神说你要为美国祷告，我们就要为美国祷告。我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垂听。一个教会、两个教会、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一百个、上千个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神要做事情。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站在这块地上，我们来为这块地方来祷告。我们大家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求主你来帮助，主啊，让哦整个美国今天，主啊，主啊，需要你的恩典，主耶稣，近前的国家，主啊，已经沦丧了，沦丧了，主啊，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帮助，帮助这个国家，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你来，求你来复兴这个国家，哦，再复兴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复兴这块地方，主耶稣，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谢谢你，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人虽然不多，但主，你求你来垂听，哈利路亚，求你来垂听，哦，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哦，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好，谢谢主，主啊，谢谢主。彰显你全能，来，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点出烈火，从天上降下。主啊，我们都在这里，耶稣你看得见，我们都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有一颗心愿，愿意你来复兴这个地方。主耶稣啊，求你恩待。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好，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罪。主耶稣，但是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按着你丰盛的慈爱来赦免我们的罪。哦，主啊，也赦免哦，主啊，每个家庭的罪，主啊，也赦免教会的罪。哦，主啊，我们所干犯你的、看得见的、知道的、不知道的，主啊，都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能够来赦免我们。哦，主啊，也为着这个区域所犯的罪，这些拜偶像的罪，哦，主啊，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求主来赦免不幸的罪。哦，主啊，还有整个美国偏离的、悖逆的，主啊，主啊，这些道德沦丧的罪，求主。主一一的哦，能够赦免，主啊，照着你的恩慈来赦免我们，哈利路亚，求你来怜悯医治这块地方，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祷告真是软弱，但主啊，求你把那个信心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句话祷告在你面前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主，赞美你，愿你成为美国的主，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 ，No King but King Jesus， 哈利路亚，谢谢主，
赞美你，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回座，我们有个奉献祷告。